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也是聚在你自己话语的跟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不仅要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要叫我们从你的话中得做你自己生命的喂养和供应。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好叫我们来承受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愿今天晚上你使你的恩惠满溢在这个聚会里面。亲爱的主啊，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明白属灵的事有时候很困难，但是感谢你已经差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能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愿晚上无论说的听的都蒙恩在你的跟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爱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哈，打开创世纪第45章。我们上一次呢交通到第11节啊，那么我想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呢从第9节读起，一直读到末了，好吧？我们把它整个读一遍啊。第9节开始，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还为我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的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 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做埃及地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我们上一次哈，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约瑟所行的最像主所行的。虽然约瑟不是主耶稣，但是约瑟却把主耶稣基督的美德、主的性情表现得相当的丰富。所以你从这些故事的里面啊，可以不仅读到约瑟的故事，那么你能看见这个故事的背后呢，有主耶稣的身影在那里。我们知道今天地上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见证呢，就是好像约瑟一样，你表面上看起来是约瑟，其实呢里面是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一样，主把他的生命托付给我们了，那么这个生命的性情啊，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人在外面看见的是我们，应当呢从我们身上看见的是主耶稣啊。这个是我想这是神的一个荣耀的心意。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还不像主啊，我们甚至连约瑟所表现的，我们很多时候也表现不出来。但是总有一天你要完全像主啊。这个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了啊，他若显现，我们就都要像他。感谢主，这是荣耀的盼望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让人感觉到我们不仅不像主，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性格天性的败坏，反而有时候伤人啊，有时候这个表现的不够那么样的美丽。但是呢，神把我们这些人拣选出来，神有荣耀的心意，并且他有全能啊，有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做改变的工作。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你能想象你有一天你能完全像主吗？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是多么的荣耀啊，主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温柔谦卑，我们能像他吗？我们像不了他的。但是呢，神确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的像他。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很稀奇啊，像约瑟啊，这个从来没见过主的人，那个还在旧约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的时代的一个人，他居然能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一些的美德、一些特性啊，那么那样的表现出来。所以今天几乎你看到约瑟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主，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见证啊。那么我们讲过，主不仅把他的生命赐给人，并且要人为他掌权啊。你看见在约瑟的身上，你不仅看见他向他弟兄们所表现的这些美德，并且呢他的确能够替神掌权啊。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心意。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说表现得不够美丽啊，表现得不够好，那求主呢要给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眼光啊，因为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变化的过程呢还没完成，所以不大好看 啊，但是你需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你周遭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不能用完美的眼光来看地上的圣徒，任何人都不能用完美的眼光来看他。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地上的教会常常有时候显出一些错误，有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错觉，你知道吧。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我们看见他有一些的表现，哎呀，我们就以为他是完全的属灵啊，那么好像那么在他身上那么是一无缺缺陷，不可能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前面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恩赐，他们有属灵上的供应，所以在我们心目中间都是完美的形象。但是到后来呢，慢慢的年日久了，接触这些情况之后呢，我发现也没有一个是绝对完美的。不过呢，别人表现的基督比我们多，的确他们身上的那个美好的光景呢，比他那个缺陷要来的多一些。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人在地上无论你多属灵，你也不完全啊，只有等到主回来了，我们才绝对的完全。所以呢，我们求主给我们眼光，这个我就说你要尊重那些啊属灵生命老练的能服侍我们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但是你不能呢有偶像的思想，觉得他们是绝对的完美，没有的啊。所以因此我们看一般跟我们一起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堕落人的眼光很麻烦，我们别人的好处是看不见的，别人的坏处啊，我们是看那个一清二楚啊。那么所以呢，斯派克弟兄有一次就讲了，他说哈，这个批评论断呢不需要学，也不需要专家的，每个都是专家，因为我们有这种眼光啊。那么圣经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你要看别人身上的主啊，你要看别人身上的好。当然了，别人身上有些不好的你知道的，而引为戒戒，作为你的一个提醒。所以在圣经中呢记载的这些人物啊，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有点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啊。所以在这里约瑟跟他的弟兄们相认啊，我们知道这后面这段故事最感人的，圣经里面啊。那么这不仅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背后更多说明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啊。约瑟能够用宽容的心，用爱包容这些得罪出卖他的弟兄们，你就知道主包容我们那个爱是更大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必须有这样的眼光啊。我们讲过主耶稣是更大的约瑟啊，那么他真是啊，一旦一次的爱我们，永远也不丢弃我们，这个爱是你难以扯度的。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要带着感恩的眼泪来欢迎他，是吧？因为我们实在是太不完全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丢弃过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约瑟呢已经略略的能够把基督爱罪人的那个爱啊，那么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爱呢不仅是从心里面完全的赦免，这个赦免是什么东西啊？赦免就是一若毫无其事发生，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啊。我们的主爱我们，就是他赦免我们的时候呢，好像你从来没犯过罪一样。你看看，这是何等样的赦免！所以你看见约瑟赦免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的，他心中只有爱，他没有恨啊。那不仅这样，还好待他们啊，那么呢还在这里啊对他们供应所有一切的这个需要。所以呢，约瑟告诉他们说，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的，是神打发我来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如果今天呢我们 不够认识主的恩典了，我们很难应用这句话在我们的身上。你要真正认识主的恩典，你才知道地上没有人会能害你的，一切事都有主的美意的。主所以让你遇见这些情况啊，你要知道有主的手在背后的。所以约瑟的这一个认识，弟兄姊妹们，是我们基督徒很深的一个学问呢。所以有人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羔羊的默默无声。什么叫羔羊的默默无声呢？就是呢，它里面没有丝毫的怨恨，没有丝毫的委屈，没有丝毫的那种要对付别人的这种的意念啊，完全是默默无声。这多么不容易啊！你我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处在人际的关系中，我们就晓得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是何等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啊，约瑟呢，他也能够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希望呢，往后去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能有神那样的眼光，我们能感觉到不是这个人害我，不是那个人害我，乃是什么？那是神把我摆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弟兄姊妹，你就很大啊。其实呢，我们晓得这个什么，这是一个君王的度量啊。将来我们到勇士里，个个都要做王的啊。君王的度量是何等的大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不对啊？啊，这个度量已经大得不得了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宰相啊，这个约瑟是宰相啊，那么这说明着我在君王的度量中，那是更大的包容。所以呢，我们知道约瑟呢是一个在旧约圣经中间能够表现基督的一个人啊。那么他和弟兄们相认之后啊，他立刻呢对他们说，你们要赶紧到我父亲那里去，把全家通通带到埃及，放在歌珊地。那第十节那里说，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比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吧。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一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以色列的全家神都顾念，神让约瑟呢在迦南地不留任何一个人，连一头牛一头羊也不留啊。那么所以这里也是说明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绝对完全的救恩，你放心，将来不会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即使是最软弱的弟兄姊妹，会被留在堕落的环境里和这个世界一同毁灭，不会的。主的救恩是完备的，是全备的啊！凡主所救的，主就能救他们到底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不要老是想到说，哎呀，这个我今天已经信了主了啊，我可以了，我就做我自己的事，也没有爱主的心，也没有敬畏主的心，这个是对主啊是很大的亏欠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大的亏欠，将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懊悔的。那么，所以这里看见约瑟要把雅各家全家统统把他怎么样，把他从饥荒里面带出来，并且放在歌珊地。这歌珊地啊，是当时的这个在尼罗河流域，尼罗河一个三角洲啊，那地方有一块很肥沃的地，就是歌珊地，水草非常的丰富的。所以那个约瑟呢，要把他的全家啊，把雅各的全家放在歌珊地那个地方呢，在靠近埃及的那个王宫那边啊，与我比较相近啊。他说，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这个饥荒呢，免得你和你的眷属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在这里啊， 就是凡是以色列家的啊，那意思就是说，凡是今天神所救赎的，神一定把他怎么样救赎到整个完全的地步啊。那么虽然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呢非常的软弱，我们真是好像还处在一种饥荒的状态一样啊，你看见各处的教会的情形，那个软弱，那种软弱无力的那种情况，到处都普遍的很，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主，啊，他能够供应这一切啊。那么，所以他纪念他的家，他才是我们最好的供应啊。所以，凡是属于雅各家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都要尽他的力量来供应啊。他说，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弟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你们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父亲，要让他们回去做见证。那么他们亲口听见约瑟对他们说话，他们亲眼看见约瑟在埃及所有一切的荣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要编一套的故事替他做，我们不需要用夸张的方式来为主耶稣做。真正的见证就是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你就说什么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些人呢做见证太夸张了啊，那么你虽然有的不够，有的太夸张了，所以在这里呢，约瑟就告诉我们，你把所看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父亲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这个对他父亲说，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讲完之后呢，他真是这个整个情绪都会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他就抱着他的弟弟啊。便雅悯呢就哭啊，便雅悯两个人兄弟两个抱在一起，痛哭啊。我想这个爱啊，我们看见在这里这是充分的流露的啊，弟兄。当然他，我们也能领会，就是天然人的感情来讲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激动的一个时刻，对不对啊？尤其他看见他自己的同母的兄弟啊。便雅悯，我想这个约瑟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约瑟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的常常被主的爱所充满啊，那么这个流泪啊，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跟你们讲一点的经历，很有趣的。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在的那个聚会呢，有连弟兄们都常常提起，我们因为来到主跟前呢，大家呢要谦卑啊，要觉得自己啊是一个蒙恩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要举哀呀。所以这么一讲啊，所以我们那个聚会的弟兄姊妹呢，各个祷告都是哭上吊啊。每个人来到主跟前呢，都是很悲伤的啊！这个，我不像另外一个聚会，另外一个聚会呢，他们讲是信主人要快乐，不能悲伤啊，所以他们就很快乐，我们就很悲伤。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常常讲说，我们那个聚会啊，是一个会哭的教会啊。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就是一祷告起来了，就很忧伤的这样啊。那么，所以我们。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开头一段日子啊，我是很不习惯的。我说祷告就祷告嘛，干嘛要哭呢？对不对？有的人也不是真哭啊，要憋出那个腔调那个味道，那真是叫你非常的不舒服，坐在那里啊。那么，所以开头一段日子，我是那个时候年纪小嘛，这个受不了。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主在我里面做了一点点复兴的工作，哎呀，我就很羡慕啊！我说为什么有人祷告会哭呢？我从来都不会哭的。我就心想，我这个人大概心很刚硬，我 张祷告，主啊，我的心好刚硬，我都没有眼泪。别人一祷告嘛，那个就哭啊。那么因为我们那个整个聚会气氛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祷告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受这个气氛感染呢，所以我也用哭上吊这么祷告，但是没有眼泪的啊。哎，这个祷告起来的时候，祷告完自己里面觉得很别扭啊，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别人会流泪。那么一直到1964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夏令会啊，有年长的弟兄啊，在讲台上讲述主在他一生中的带领，讲到他过去的一些经历，特别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我那记得礼拜四那个早晨，哇，讲的全场痛哭啊，大家都哭啊。从前我是不会流泪的，结果在那天呢，给他这么一讲啊，好像被带到十字架跟前之后，哇，我那个眼泪就像水一样的往下流啊，眼泪像水一样往下流啊，啊，那么我知道，在那里我也蒙恩了，主啊，使我这个整个的情感呢，那么被打动了，所以他里面开始柔软。并且啊，不仅那个聚会啊，那时候流眼泪啊，后来糟糕，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啊，我不能提到主耶稣的名啊，我一讲耶稣，马上眼泪就下来了，啊，变得很会哭了，变成啊，那个时候啊，这个眼泪啊，真是流个不停，听别人一讲主耶稣，马上我眼泪就下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真正被主的爱所抓住啊，我们基督徒的整个情感也是属于主的。当然了，我们知道今天呢，不是一个魂，光是魂的作用啊，是主在我们的灵里面摸着了我们，所以我们的魂也被打动了，所以呢，会有流泪的情况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感谢主啊，主就使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有一些被主摸到的那个感觉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也会流泪。所以啊，基督徒啊，如果人家讲基督徒，你如果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因为主而流过一次泪啊，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常常因着别的事情流泪，对不对啊？那我想姊妹们可能比弟兄们更容易流泪啊。那么有的人是天性就好哭的。那个不算啊，那么呢，你要被主的爱摸着，弟兄姊妹，你有过曾经被主的爱摸着而流泪的经历吗？这是非常宝贵的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流泪，看见以色列人光景这样远离神呢，主有时候会流泪，主甚至会为耶路撒冷痛哭啊！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情献给主。这个眼泪很宝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啊，流了很多眼泪，是为着他们的弟兄们流了很多眼泪。那么感谢主啊，他里面实在是真正的怎么样，充满了爱。然后呢，他又与众弟兄们亲嘴，抱着他们也哭。但是这里哈，好像一直读到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弟兄们哭啊。但是这里说，随后弟兄们就和他说话。他们原来呢是害怕的，但是呢，因着约瑟的爱，叫他们失去了这个惧怕，所以他们就可以跟约瑟怎么样讲话。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因为主爱的缘故。主赦免我们，所以呢，叫我们在爱中就没有惧怕，可以自由的亲近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因为他有完全的一个接纳，所以让弟兄们呢也可以亲近他。那么从16节开始起，这里看讲到这个风声呢传到了法老的宫里了啊。结果法老和他臣仆们听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所以他们大家也很高兴。那我们知道这个高兴是因为约瑟的缘故啊，要不是约瑟，埃及人是恨恶这些迦南人的， 他们那古代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个阶级地位的这种观念的，不可能这样。所以呢，这里让法老的全家呢，都非常的欢喜啊。然后法老就对约瑟说了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下面这一说，好像是现在法老也恩待雅各的全家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呢，神把教会摆在地上。这是主所最尊最宝贵的一个团体，就像旧约时代中雅各家，这是神的拣选，是神的心意，是神所最宝贵的一般人，对吧？所以神常常给他们什么呢？也很特别的待遇啊。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在主的心中这个地位是何等的高啊啊！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唱得很好，神怎样爱他的儿子，神也照样爱我们。哇，这个做诗的人有这样的领会啊。所以今天神把给他儿子的爱也完全给了我们了。你想想看，我们蒙到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在神的眼中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啊！地上的万国都是应当为着什么？为着神的儿女们来效力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故事讲起来很自然，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在埃及家做宰相嘛，对不对啊？并且他在埃及是一个有大功的一个人，法老对他这面的敬重，当然呢，他的家属来了，那么法老王会善待他们，是吧？这个故事是这样写，这是绝对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哈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家是神的选民，是神为着未来的日子要寄托他荣耀的一个民族啊。所以呢，这个民族与天下所有的人的民人都不一样，因为这一个民族是神特别爱的一个民族，所以神要在一切环境中安排，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得罪一个大的家族，那么这个家族呢，不是凭空建立起，而在地上，所以在历史历代我们也看见神的手在地上的列国中间做工啊，那么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能够慢慢的昌盛起来。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因为主的心意。那么法老在这里，你看看他这个对雅各家是多么的这个尽心竭力啊！他说你要这样子起身，把这个驼子抬在牲口上，那么往这个迦南地区，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而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我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神的手啊，在环境中间做了一个美好的安排，要把整个以色列家怎么样带到埃及地。当然了，在当时来看，好像是埃及的法老是地上的王，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晓得，地和其上的物都是属于我们的神的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属于他的。如果他要供应的话呢，那就太简单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在后来的年代他们失去信心的时候，神曾经借着先知对他们说，像马拉基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以此试试我，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啊，把它奉献上来的时候，你看看我能不能呢，把这个什么呢，天上的窗户为你们打开啊，把丰富倒下来，倒到你们怎么样无处可容啊。因此我们的神实在太丰富，所以神的儿女们今天呢，如果在地上遭遇的像饥荒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啊！神恩待我们，神是恩待我们。当然今天呢，神不仅在物质上面给我们一点好处啊，我们应当感恩，我们更多感恩他是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富足。 这是更重要的啊。到新约时代中我们讲更重要，但在旧约时代中神为着要培养他的子民啊，所以神动用地上当初最大的帝国埃及帝国啊，用法老的权势来把好东西呢能够给他们啊。他说呢，法老说现在啊，我吩咐你要这样行，这个不是将来，是现在，你即刻的啊！你读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好多"现在"这个字啊，所以神的恩典都是即时临到的，并且呢，这个法老也对他说哈，那个你们要这样行，那把这个埃及的车辆去把你们父亲的孩子、妻子什么通通接过来，眼中也不要爱惜你们这个什么家具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也是很好的。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有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对不对啊？我们呢，像这个雅各家的这些兄弟们差不多，地上那个破破烂烂东西啊，我们也很爱惜的，我们珍惜这些东西。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珍惜这些东西的话呢，你这个走路就走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法老说那些这个。这当然他也看不起这些什么他们家这些破破烂烂东西，这个东西不要拿了，你到这里来，我埃及最好的给你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啊也是这样，不要把地上那些东西啊当作多宝贵，主要我们丢就丢了，没有关系的，你的心要在天上，这样你跟随主啊，你就什么，你就清省了，你就自由了，是吧？主给我们的丰富是何等多，感谢主啊！历史历代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当主呼召我们说，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撇下地上所有一切事物跟随主，但主也从来没有亏待，所以呢，这些呢都变成了一个变相的祝福，神把更大的恩典祝福赐给啊他说呢，这个。这一切啊，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能跟随主啊，你看见神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啊。这个21节呢，这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呢，这一下子怎么样，得做了约瑟的保证，又得做什么，得做法老的保证，哇，这真的是两个保证给他们啊。他们这个就如此行了，约瑟就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啊，因为得着了这个当代最大权势的一个人的应许嘛，所以这个约瑟这下子就可以把更多好东西给他们啊，然后就给他们呢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两银子五套衣服，我们看见好像这个约瑟在这里对他这个弟弟啊是比较偏爱的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当然就着地上的情感来讲，他是跟约瑟是最靠近的，因为同个母亲嘛，对吧？但是这里呢有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谁跟主的生命的关系越亲密，谁蒙的恩典就越大。所以呢，我们要跟我们的主建立什么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已经从圣灵重生，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时候看见啊，一直到今天啊，不仅天主教，地上的基督教也是这样，很多神的儿女跟神之间还是建立什么，建立在一个间接的关系上面。很多弟兄姊妹常常祷告的时候呢，都要找那个牧师传道人来祷告，对吧？好像自己不会祷告啊，也不会读圣经，那个这个多可惜呢！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神的选民啊，我们可以今天已经有权利可以直接来到主的跟前，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居间阶级。不是呢，今天呢，你要。还有你和主之间还有另外代理的人，那么你要告诉他，他再告诉上面，这个很大的错误。我从前也是在弟兄姊妹中家族里面也是这样， 他们就常讲说，哎呀，这个事情呢，找这个他祷告，因为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那么主最听他的了，是这样吗？主最听我的，不听你的。你看，你这个感觉上面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对不对？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爱的。为什么只听我的不听？当然，有时候我们请别人代祷，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也是没有错，代祷圣经中也有的。但是你要有一个感觉，你跟主之间是一个直接关系，不是一个间接的关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跟便雅悯之间，因为他们有更亲密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他让便雅悯所得到的更多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当然给他父亲的就更多了哈，你爱他父亲是吧？那么把父亲路上所需用的，通通给他。那么24节啊，他说，于是对约瑟打发他们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这个约瑟实在是太懂得他这些兄弟们了啊！因为给了那么多好东西啊，这些人呢，一看见这些物质的东西啊，这个贪念就会来的。这个贪念一来的话呢，立刻怎么样，就开始有争夺。因此，我们不要笑哈，这个约瑟的兄弟们是这样。你看看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的光景中就是这样。哎呀，有很多时候地上属地的东西不争呢，在属灵上大家争得很厉害啊，哇，到处都有。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叫你感觉上看起来就觉得还是不够认识神的恩典，是吧？所以呢，约瑟非常懂得他这些兄弟们的这些性情，所以呢吩咐他们不要争啊！你是什么神？我这里的供应丰富的不得了，没什么好争的。假使今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的浩大，对不对啊？就不会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到他们父亲那里啊。我们下面看见他们跟雅各讲述。他们见到约瑟这段经历，哎呀，这个对他的父亲来讲，这是何等的震惊啊！啊，已经过了22年了，啊，在雅各的心中，约瑟是完全死了，啊，完全死了。他已经悲伤了20多年了，想起来就难过，太爱约瑟。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地上的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情感，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天父爱他的儿子，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他能舍弃他的儿子到地上，弟兄姊妹们，这对天父来讲，对主来讲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曾经大声的喊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啊，那个汗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呢，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刻里面，主耶稣所受到的这个煎熬啊，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有很多读经的人呢，都在那里推测啊，在这个时候主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的忧伤呢？所以有人讲说他是面临死亡，但是我们晓得主到地上来，他早知道来到地上是要死的，是吧？那么也有人说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神要把全世界所有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因为对主来讲他是不知罪的，他是完全无罪的。这么样一位圣洁的主，现在呢要承接所有人的罪孽，这是他圣洁的本性啊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解释呢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呢我们晓得主到地上来，他本来他就知道他要来担罪的，本来他就知道他要担罪的。但是我们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一个经历，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后三个钟头神要离开他了。我们晓得在神格的里面，父子灵从永远到永远是合而为一的，在他们中间是绝对完美的和谐，不可能有一点点的差错，因为那是无罪的一个境界，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要知道，对于主来讲，他下面知道要有三个钟头的时间，父要离开他。我们难以想象，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能体会主在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觉得主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汗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是因为这是一个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对我们来讲，有没有神的同在，很多弟兄姊妹不在意，对不对？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了感谢主，没有他照样活，但对主来讲不可以的。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刻的里面，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主耶稣有三个钟头的时间要忍受着呢，跟父亲分离。所以有一年我在主面前领会这个，我里面实在非常的受感动。主为了救我们，父为着要他众子能够回家，他们在这个点上牺牲了他们的完全。所以将来到永世里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父与子之间一个小小的一段的裂痕的，这段的裂痕是为着你，是为着我，为着世上的罪人。所以这个牺牲是非常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神圣的父子之间他们那一种完美无瑕疵的爱的结合，也看见他们为着要成全旨意把罪人带回家而做的牺牲。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在全本圣经里面最感人的一段故事。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不了了，他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要感激我们的神。今天你我能成为回家的儿女，神所付上的代价实在太重大了，大到你我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家，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件事，会领悟的更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约瑟跟雅各之间的这个父子的感情是多么的紧密的啊，多么的紧密的啊！所以呢，雅各被他的弟兄们卖这件事情，对不，约瑟被卖，对雅各来讲的话，这是如刀割心的。22年，他活在这个痛苦的情绪的里面。现在忽然听说约瑟没有死。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太震惊了，对不对啊？啊，这个太震惊了。他们对他说：“约瑟还在， 哎，这个爸爸这听的真的是，并且还做了什么？做了埃及的宰相啊！所以他说雅各怎么样，心里怎么样，冰凉的。雅各的心里面冰凉的。这个感觉哈，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太容易完全能够领会的。你想想看，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言语来描述这段啊。他这个冰凉啊，在圣经的原文就是停顿，这一下子，这个雅各的整个心都停了，整个心都停了。完全失去感觉了，你知道？所以这个，可见过去的这个打击是多么的厉害。我们就知道雅各在神的手中学了更深的功课，是因为约瑟。这个比他在哈兰的20年所受的痛苦还要来得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雅各这个人的个性啊，神一定要把他对付的怎么样，完全透彻，彻彻底底的。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雅各的心整个都死了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属灵事情上面，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也是这样的啊。如果呢，只对付到80%还有20%，这个不完全，就是整个属灵的工作就没办法进展的，你知道吧？所以有许多时候神就许可这样的情况引导我。所以我们讲过约瑟的经历是雅各经历的一个延伸啊。那么雅各不仅回到了他父亲的家啊，现在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仍旧继续的往前。所以雅各一生的经历也是你我一生在主面前的经历。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神一定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到完全。所以雅各的经历这里心里冰凉，为什么？因为他不能信他们，完全相信不了了。怎么我的儿子被撕碎了，现在居然没有死，还做了埃及家的宰相啊。他们就赶快把约瑟给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他啊。那么雅各呢，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这里这个心呢，用字面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原文就是他的灵，整个灵苏醒过来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一个魂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波折啊，一些的打击之后呢，哎，这个人的灵就会苏醒过来的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一些十字架的更深的经历啊，那么他心里面灵里面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之后呢，他就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了。这个罢了罢了是什么意思啊？啊，他那个原文呢，也可以翻作是英文就 enough， 就是哎呀，够了够了，这下子可是这真的受够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看看，这雅各一想，这一生真是过的，哎呀，真是受尽折磨了，对不对啊？够了够了。赶快去看看我的儿子吧，他还没有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神在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有他的手在安排所有一切的事物，为着什么？为着我们的蒙恩，也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所以在约瑟的故事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神今天在教会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工作，借着约瑟所说出来的相当的完美。所以感谢主啊，这些不仅是摩西所记得的这个 约瑟整个的故事。当然他当初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完全恐怕不能了解，他只能按照事实的情况来表述，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些故事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从我们读这些的圣经的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能看见恩主的手，看见神的带领，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在今生今世在地上，我们有当学的功课。希望主让我们在这些艰难、遇见这些挫折、遇见打击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因着这些话不仅得安慰，并且能找出出路啊，能把自己更多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主啊，不仅读到你的事，也读到我们的事。主啊，我们能看见在这里所经过一切的情况，正是你今天在地上在教会中的工作，也是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善良、你的慈爱、你的宽容、你的伟大，都使我们得安慰。愿你让我们因这些话语得到光，知道怎样活在你的跟前。主啊，叫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怨言，脱离所有一切的不满，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已经在神的手中。今天一切的事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